今天我们继续看罗马书第九章。罗马书第九章，我们一同祷告。主啊，我们实在是觉得稀奇，我们过去都是悖逆顽强，不认识你，拒绝你的一批无知的人，但是你干着你按着自己的怜悯和恩慈，主啊，你拣选了我们，你将我们从何等黑暗的光景里面拯救出来，进入你爱子的国度。我们今天是完全的蒙你的恩典，主啊，你的手的确在我们还不认识你之前早就引领了我们，使我们今天无知的人能够得见光明，而且天天经历在你的恩典中。谢谢主，你把你的救恩清楚的借着保罗弟兄向我们说明，让我们不仅是自己对救恩有完全的把握，而且也因着你的爱，不仅是爱我们，也爱世人，使我们懂得如何的向人传递你的福音。因为人心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主耶稣的话来的。正是求主你借着这些话，让我们能够对你的救恩有更清楚的认识，使我们活在这里就能够真正的成为更有效的传递那大好福音的使者。主，我们何等需要你的帮助，求你祝福我们下面的时间，今天不在我们当中的姊妹们，也求主你按照他们个人的需要来帮助他们。感谢赞美主，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罗马书第九章、十章、十一章啊，我们说过这三章是特别是针对啊以色列人的解说而说的啊，因为一般人都晓得啊，以色列民是神所拣选的啊，神的子民。为什么今天这些以色列人信耶稣的人会这么少？原因在哪里？因为他们不明白是不是这位神不信使拣选了，然后有实性，所以这一第九章特别就来解释人的无知的一些问题。第一节到十三节就告诉我们，我们的神他是完全的信使，他应许拯救了一些人，他就不会放弃，而且在拯救的计划的当中，他首先要把福音传给他们。而这些传福音的器皿，神不是使用天使，也不是使用某些艺人，乃是使用所有有生命已经得到拯救的人。所以保罗从第一节到第三节就说到一个真正得了生命也经历到神的爱的人，他会为那些还没有得救的人非常的担心，特别是自己所爱的，特别是自己的种族、自己的家人自己的爱的人对于这批人，他们不仅是想把福音传给他们，而且就算是自己牺牲为他们的救恩牺牲也是愿意的。这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现象，真正得救的人他一定会很愿意传福音神的拣选，对世人的拣选也包括得救的儿女向别人传福音的这些工作。那第四节第五节，神是信实的，不仅是应许他们的第一个有信心的亚伯拉罕 同时也给他们特别的恩典，给他们律法，跟他们不断的立约，然后也教导他们怎么生活，告诉他们怎么样能够蒙到神的福气，同时也告诉他们在神拣选的事物上是有限度的，是有一些条件的，不是说拣选了以色列人，那所有是以色列人所生的就都是蒙拣选的，乃是肉身的儿女不见得都是神所拣选的。所以犹太人虽然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但都不是，不一定都是神的儿女。同样的也告诉我们基督徒，我们从基督徒的家庭里面出来的，你的祖父母是基督徒也好，你的父母是基督徒甚至于牧师也好，假如你自己不是信那位神从起初所应许的那一个亚伯拉罕的后裔，那个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主耶稣基督，你不是因着信那个蒙应许的那一位，你还是跟神无分。所以不是因为肉体也不是因为情欲可以让我们得救，乃是我们信了神所为世人所预备的那个救主，那个救主从起初神就应许了亚伯拉罕是从他的后裔当中的一位成为世人的救主，所以就能够得救。神的拣选也不是因为人的行为乃是因为蒙召的主，就用以扫和雅各来做例子。以扫和雅各还没有生出来其实神已经跟他的母亲利百加说了，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我就喜欢小的，我就不喜欢大的。为什么神有这样的一个好像偏爱呢？不是因为神偏心，乃是因为神他有预知，他知道。那十四节到十八节就讲到神，不仅前面讲到神的信实，也讲到神的正直和他的公义。神的，有人说，假如说神拣选了以色列人，又不拣选其他的人，是不是他这样做法不恰当不对呢？答案就是说，断乎没有。主要的原因就告诉我们，神的本性他就是公义的，他做任何的事情都不可能是不恰当的。神的公义是完完全全是根据他的智慧和他的全知，他衡量一件事情他是看人的内心，而不是看外面的一些外表虚假的事，他从来也不偏待人，他对人永远都是公正正直。而且神他是愿意，的确是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所以神人蒙拣选是神的恩典，不是好像神好像是不是一定要给所有的人，也有他的主权，神有他的主权，在他的主权的当中有好多的因素我们不知道，加上神的智慧和他的预知，他有主权，所以他就在十八节说，他说如此看来，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就讲到神的主权，他用摩西跟法老来做例子。摩西跟法老两个人其实都是罪人，摩西跟法老两个人都是杀人的人，摩西也杀人因为他爱以色列人，当他看到以色列人被 打的时候，他就把偷偷的把以色列人把那个法老的那些跟随的人就杀了，然后就躲到旷野去40年。那为什么摩西就得救，法老就没有得救呢？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摩西在神的面前完全服下来，他完全的相信这位神是创造宇宙的神，是他值得跟随的神。他为着这个神，他甚至于可以做埃及的国王，但是他都放弃了，他宁愿去跟随这个神。那法老呢？法老是地位很高，神说我只不过把你兴起来是让众人能看到我的名要传到天下，是借着法老来做这样的其所有的事，然后就神就在他们当中行神迹奇事，使全世界的人都看到这位耶和华神是真神，是唯一的真神。并那法老因着神把他提得很高，他就骄傲自大，一直都不听神的话，一直都在神的面前，神的仆人摩西的面前左一遍卦右一遍卦。所以神就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我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但是我上次也带着大家看了，神让法老刚硬也不是随随便便的让他的心就刚硬，乃是给了他很多的机会，让他有悔改的机会，给了他6次的机会让他悔改，结果他还是变了卦。神就说好了，就任凭你了，就让你的心刚硬吧。一个没有被神的恩典摸到的人的心，每一个人的心都是刚硬的。所以以西结告诉我们说，当人得救的时候，圣灵要使一个刚硬的心如石头一样的心变成肉心。一个真正得救从神得救的人，他们的心会从刚硬变成柔软，这是神自己的工作。那19节，今天我们要开始看19节到29节，就讲到这个神是公平的。因为18节保罗知道，当他说到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一定有一些不幸的人、悖逆的人会跟他辩驳了。所以19节就发生了这个人一定会对这件事情不服的一些说法。我现在来从19节开始读。这样你必对我说，他为什么还指责人呢？有谁抗拒他的旨意呢？你这个人呢，你是谁竟敢向神强嘴呢？受造之物岂能对造他的说，你为什么这样造我呢？窑匠难道没有权柄从一团泥里拿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又拿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吗？倘若神要显明他的愤怒，彰显他的全能，就多多忍耐，宽容了可怒预备遭毁灭的器皿，又将他丰盛的荣耀彰显在那蒙怜悯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上。这器皿就是我们被神所招的，不但是从犹太人中，也是从外邦人中，这有什么不可呢？我先读到这里。这里保罗他就知道，当他说到神的主权，神是有的时候会怜悯谁就怜悯谁，叫谁刚硬就谁刚硬。所以这里他也知道那些悖逆的人就会发出2个问题了。在19节他说，既然神使人刚硬，或者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那神还什么还要指责人呢？那你怜悯了谁，那个人就得救了吗？ 你要谁刚硬，那个人就不得救嘛。那你为什么还要指责那些不得救的人呢？还有第二个问题，既然你已经决定了，还有谁抗拒他的旨意呢？神的旨意已经定了，要拣选谁就拣选谁，不拣选者。这里就看到我们世人多半都是非常自我聪明，非常对神悖逆，都是好像一个人得救不得救，这是神的工作，不是人的工作，神为什么还要来责备人？应该神负责，不是要人负责。所以保罗就在20节到21节，他就用窑匠和泥土的关系来说明神对人应该有的权柄。他从三方面来说，他说首先，他说你们这些悖逆的人，你们只不过像泥土，你们不要忘记你们的来源，你们只不过是被造，你这个被造的人，你怎么能够了解造你的神，而且敢在他的面前抢嘴呢？神就用一个例子来说明，说明你们不要太把自己看得太高，好像什么事情觉得神都不对。你们该做的是什么呢？你们虽然不懂，你们应该在神的面前谦卑，同时你们假如说做错了，对神不了解，你们可以问，但是不可以辩驳，你们要早早的悔改，这样才能够真正的蒙福。我们来看耶利米书18章，这是保罗所引的那个例子，在旧约905面。905面，这里先知耶利米有一天神就叫他到窑匠的家里面去看这个例子，然后就把他自己的心意来向他显明，人只不过是泥土，神就是窑匠。这个做的这个器皿，假如做的不好的话，神当然有权柄来怎么样的处理。假如说他所造的这些人有一个真正悔改的心，他对这个人的待遇会有改变的。905面第1节，18章第1节，耶利米书第18章，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起来下到窑匠的家里去，我在那里要使你听我的话。神要用一个环境来向他说明神的心意。我就下到窑匠的家里去，正遇他转轮做器皿，看到窑匠在那里做东西，窑匠用泥做的器皿在他手中做坏了，他又用这泥另做别的器皿，窑匠看怎样好就怎样做。窑匠他有权柄怎么做，这是他的权柄。然后第5节，耶和华的话就临到我说，耶和华说，以色列家，我带你们岂不能照着窑匠弄泥吗？以色列家，泥在窑匠的手中怎样，你们在我的手中也怎样。我何时论到一邦和一国说要拔除拆毁毁坏？我所说的那一邦若是转意离开他的恶，我就必后悔，不将我想要施行的灾祸降于他们。我何时论到那一邦和一国说要建立栽种，他们若行我眼中看为恶的事，不听从我的话，我就必后悔，不将我所说的福气赐给他们。 首先神说到他是创造者，人只不过是被造，那个人就算是不好了，就算是不好了。第八节，假如那一个国家的人或者是哪一个人若是转意离开他的恶，我就必后悔。后悔的意思就是改变主意，我就改变主意，不将我施行的灾祸 降祸于他。换句话说，怜悯的神有的时候做了一些器皿，那个器皿做了不好的事，但是后来他就在神面前悔改了，转意离开他的恶。神说，我本来是要把他惩罚的，但是我可以就不降祸给他，只要悔改我就饶恕他们。那第九节，假如说本来是一些我所造的民，他们本来是要在他们身上要做建立栽种的工作，若是他们突然间变成悖逆做恶事不听我的话，那我也可能改变主意，不将祝福福气给他。换句话说，神在这里说，第一他是创造者，他有权利怎么做他的器皿，他就有权柄怎么做。第二，神是怜悯的神，只要我们在神的面前悔改，神明明是要把我们惩罚的，他也可以改变，不把那些灾祸临到我们。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保罗说，你们不要在神的面前强罪抗拒神的旨意。你这个人呢，你是谁竟敢向神强嘴呢？受造之物岂能对造他的说，你为什么这样造我呢？所以二十一节说，窑匠难道没有权柄从一团泥里拿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又拿 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吗？神他要把人造成什么样子，那是他自己的愿意。同时，假如说我们这些无知的人还在神的面前强嘴跟悖逆不听神的话，我们所带来的是什么？我们带来的是更大的灾祸。今天很多的人常常说我不信对于圣经上这件事我也不同意，神做这个我也不同意，那个也不同意，好像他比神还要聪明。他不晓得自己的地位，不晓得神的主权。我们看以赛亚书四十五章，在857面，所以人假如坚持以为自己聪明，不断的对神抵拒、批评、藐视、斗嘴，带给他的不是福气，乃是祸患。857面，以赛亚书45章第9节，这里神借着先知以赛亚跟以色列人说，第9节，祸哉，那与造他的主争论的，他不过是地上瓦片中的一块瓦片，泥土岂可对团弄他的说，你做什么呢？一个被造的怎么能够被造他的那个人说，你在做什么呢？所做的物岂可说你没有手呢？因为他有手，他要怎么做就可以怎么做。第10节，祸哉，那对父亲说你生的是什么呢？或对母亲说你产的是什么呢？这样的态度就像什么？就像那些悖逆的儿女，一天到晚就是跟父母作对，批评父母，说父母做的这个也不对那个也不对，倔强。这些人第9节说，祸哉，跟造我们的主无知的来辩驳。 所以这里保罗就说，是的，神有主权，他要拣选谁就拣选谁，他要使谁刚硬就使谁刚硬。你们不要随随便便的批评，好像那神既然拣选一些人，他没有拣选我，我就是不信。很有这样的人，是不是？有的时候我跟人家传福音的就说，哎呀，你不要费你的口舌了，我是没有蒙拣选的人，我不会信的，神没有拣选我，不是我不信，他怪自不怪自己，倒反而怪神。这样的态度就是这里所说的，我们被造的跟窑匠随便的这样的辩驳。第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神不仅是讲到他是我们的创造者，我们对他应该尊重，我们虽然不知道他做的很多的事情，我们不明白，就像生命记二十九章摩西跟以色列人就说，凡明显的事，好像你不懂的事情，那是属于我们看一下好了，生命记二十九章，神做的事情我们有太多不懂的，我们不要以为自己聪明跟神悖逆，甚至于不信还批评神。神对于我们对他的态度，我们懂还是不懂，多半的问题是发生在很多的事情我们懂而不顺服。254面生命记二十九章二十九节，隐秘的事就是我不懂，那些事情我不能够完全的懂，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的。神讲的话，那个很清楚的事，倒是我们要负责任的，属于我们和我们子孙的。这些明显的话给我们是做什么呢？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我们看圣经上很多我们不懂的，你不懂的，你没有顺服，神也不怪我们。有的时候神故意有一些隐藏的，我不懂。好像三位一体了，这些我们不是完全的懂，但是我们就接受了，这属于我们的神的。但是我们懂的，比如说神说的，你要来跟随我，你要悔改，你要信我，我是为着你的罪来到地上成为人，替你受死在十字架上，为你的罪钉死的那一位，这个再清楚也没有了。但是我们常常听得懂，我们就不要，那不是因为我们不懂，而是因为我们的悖逆。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我们不要在神的面前完全不了解我们自己的身份。第二十二节二十三节是神要显明他自己的本性和神自己拯救的计划。二十二节他说，倘若神要显明他的愤怒，彰显他的全能，就多多忍耐宽容那可怒预备遭毁灭的器皿，又要将他丰盛的荣耀彰显在那蒙怜悯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上。这器皿就是我们被神所召的，不但是从犹太人中，也是从外邦人中，这有什么不可呢？在拣选的这件事上，我们可以看得出来神的本性，两个很重要的，神的本性和他的计划和他的大能全能，他要显明出来。他要显明什么？显明我们的神 他是公义的，他是圣洁的。假如人犯了罪，他一定会发怒的惩罚他们的。这件事情世人不太知道，今天一般的人在他们脑中所造的那些神的当中，总以为神就是没有原则的，什么都是爱，什么都可以，你做什么我都原谅你，那叫做什么公义，那叫做什么圣洁。这位唯一的真神，创造宇宙唯一的真神，他是对世人是绝对的忠爱，有怜悯，有恩慈，但他是绝对的圣洁公义，万不以有罪为无罪。他是一定会发怒的，他会审判罪的，世人不太知道。我们来看一下诗篇九十篇。今天为什么世人会死？为什么生出来就每一个人都走向死亡的道路？这就是因为公义的神审判了犯罪的人。人从起初犯罪，亚当夏娃犯罪以后，神就审判他们，让他们每个人都要死亡。先开始是他们从伊甸园被赶出来，跟神隔绝，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惩罚。就是跟神隔绝，是我们灵里面跟神的交通断了。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二章就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生在这个地上的时候，我们是每个人都是灵里面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我们生下来，我们的灵跟这位属灵的神没有关系，所以每个人生下来其实说属灵上都是死的，因着我们跟生命的源头跟神隔绝了，所以我们这个肉体将来就要毁灭。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神，他是公义圣洁发怒的神。诗篇九十篇是摩西写的，他就叹息，人因为犯了罪，神的愤怒使我们每个人都面临死亡，而且人因为犯了罪，犯罪的时候离开了神，所以我们的生活充满了忧患，充满了惧怕，充满了不安，对前途没有任何的把握，我们的一生的生活都是劳苦愁烦，一生也不过是一声叹息。为什么？是因为我们罪的缘故。九十篇第三节，摩西说，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我们出于尘土，我们也归于尘土，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根，你叫他们如水冲去，他们如睡一觉，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很快人的人生生下来好像很美很茂盛，但是长出来的是什么？只不过像草一样，到了晚上就枯干了。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慌，神发怒让我们的结局就是消灭，神发怒让我们今天跟爱我们的神隔绝了，灵里面跟他隔绝，所以我们今天心里面绝对没有平安，我们每天都是忧愁惧怕。第八节，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在神来看，罪恶不仅是所行的，连我们的心思意念都在他的面光之中，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 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一个没有神的人活一生是非常苦的，劳苦愁烦的，为着
这
就是吃喝生养，这些事情都让我们痛苦难熬，然后活了一辈子就好像一声叹息。然后第十节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所以人生变成很有限了，平均的数目大概是70岁左右，你就算是很强也不过80-90岁吧。今天哦，大家说哦，医药很进步，大概也是100岁出头而已。但其中所进化的，你活的这一生，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没有一个人知道，神他是绝对的公义圣洁，你犯了罪，你跟他隔绝了，你的结局就是死亡，就短短的活一阵子，劳苦愁烦一生，就转眼成空，就如飞而去。所以摩西就为我们祷告，求神让我们能够有智慧。他说，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我们怎么能够从这种可怜的状况能够转到能够成为一个有意义的生命呢？13节，耶和华，我们要等到几时呢？求你转回，为你的仆人后悔。摩西很了解，一个人能够真正的悔改，一个人转回到神的 那边，需要神的怜悯，需要神的光照，需要神的感动。他说，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一个快乐的神人生，从我们在神面前看到自己的罪恶，看到自己需要转回，在神的面前认罪开始。这个认罪开始也是需要神的怜悯。我们每一个人生下来不信主的时候，都觉得我有什么罪，我为什么需要神，我靠自己就好了。可是神的怜悯会把我们每一个人带到一个地步，看到我们自己的有限。我想我们回忆一下，我们当时信主的时候在什么光景当中，都是神带领的，带到一个那个光景，我就觉得需要神，我就觉得我愿意来投靠神。其实这都是神怜悯的工作。所以神的拣选要向我们显明他自己的个性，他是发怒的神，他是公义的神。为什么他要发怒？罗马书就告诉我们好几个原因。看罗马书第一章，就是神把真理写在这个圣经上，也用他的儿女来向我们传，但是我们一点都不要听，阻挡神的真理。第一章第18节，神的愤怒从这些原因上就显明了出来。18节，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自己行为不好，对神不敬虔，做事也不公义，一天到晚自私自利自我中心的，还阻挡真理的人，跟他传了神的真理，他一点都不要听。看第二章，罗马书第二章，就是那些轻看神恩典的神，那些人他们以为自己是信了属于神的，其实没有真正的得到了生命，他 他们有一些关于圣经上的头脑的知识，但是没有得到生命，因此就常常把神的圣经上的知识拿来论断别人，论断这个人不对，那个人不对，就像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一样，他们对圣经上的法律的知识很多，就用这些来批评这个那个，但是自己呢没有真正的悔改。第二章我们来看一下第一节，神就讲这些假冒为善没有生命的信徒，你这论断人的，无论你是谁也无可推诿，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因为你这论断人的，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我们知道这样行的人，神必照他真理审判他。你这人呢，你论断行这样事的人，自己所行的和别人一样，你以为能逃脱神的审判吗？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临你悔改呢？你竟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震怒显明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这里是22节说到神要显明他的愤怒，他一定是审判的神，但是神还是对这些人多多的忍耐宽容。这里就说了，今天有不少那些没有真正得到生命的，只是得到一些圣经的知识，用这些来论断这个论断那个，其实自己所行的跟别人一样。所以保罗说，你知不知道神今天没有审判你，是他对你充满了恩慈，他是希望你能够有一天快快的悔改呢。所以神对他们愤怒。有的人他们不仅是自己不信，而且还对于那些传福音的人还阻止，不让人传，不准他传给别人让别人相信。这样的人，你说神会不会对他发怒？我们看帖撒罗尼迦前书2:290，讲到神对这些人会发怒，但是纵然对他们发怒，但是还带着恩慈等待，希望他们悔改。帖撒罗尼迦前书2:15，他说这犹太人杀了主耶稣和先知。这些犹太人，这些犹太人是谁？宗教的领袖、文士、法利赛人，又把我们赶出去，他们不得神的喜悦，且与众人为敌，不许我们传道给外邦人，使外邦人得救，常常充满自己的罪恶，神的愤怒临到他们身上已经到了极处。这些犹太人，这些不信的犹太人，说他们是属信神的，甚至于还是宗教的领袖，不仅是把神的儿女迫害，而且还不许他们传福音，也包括今天的一些集权的国家的那些人，自己作恶，自己不信，还不准传福音，这是神是愤怒的。神对于这些人是绝对不会不审判的。我们要了解一件事情，我们知道我们的神他有主权 拣选一些人得救，但是神绝对不会预定某些人受刑，好像就预定这个人你将来一定就是灭亡了。神不预定人灭亡，神只预定人得救。那些灭亡的人是他们自己的选择。我们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在292面。所以不要以为哦，我今天不信是因为神预定我不信就下地狱灭亡，没有，你下地狱不是神预定你，你下地狱是你自己的选择。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第9节，292面，保罗说，因为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乃是预定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救。神的预定只是预定那些愿意在神面前悔改接受主耶稣的人得救的，因为他知道我们对神的心态，早就知道，在创世之前他就知道了。所以他不是好像预定人去受刑，哦，预定这个人他该下地狱，我造他就是下地狱，不是的，那是他自己的选择。他替我们死，叫我们无论是醒着睡着都与他同活，所以你们该彼此劝慰，互相建立，正如你们素常所行的。我们今天是神早在他的预知中早就拣选了我们，我们在他的恩典中有份，我们这一群都是蒙恩被拣选的，所以我们要彼此的劝慰，彼此的鼓励，彼此的帮助，彼此的相助，这是我们该有的态度。所以神在拣选的事上要显明他的愤怒，就算是他是一个愤怒的神，他还是同样的彰显他多多的忍耐和宽容那可怒预备遭毁灭的器皿。那些他早就知道对神悖逆，对神顶撞，对神不愿意接受的那批人，他对他们还是忍耐宽容。你看连法老还给他那么多的机会让他悔改，就算出卖他的犹大还特别的爱他，让他有那么重大的责任让他管钱，而且就在最后他自己被卖的那一夜还让那个犹大知道，我知道你出卖我，他就是那个跟我的手一起点在一个那个盘子里面的那个人，就是出卖我的。假如犹大真的是有一点良心，他晓得是他自己要出卖他，他那个时候悔改还有希望，可是他就是坚持宁愿看中那30两银子而不看中主对他的恩典。所以在他的拣选上一方面彰显神的愤怒，在愤怒中也蛮有忍耐和宽容的，那另外一方面也彰显23节也彰显他丰盛的荣耀。跟神彰显就是彰显在那些拣选预备得荣耀的器皿上，就是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我们是被神拣选，我们是蒙召的。这些人不仅是犹太人，也有外邦人。他说那有什么不可以呢？保罗说这个话就是要破除犹太人的优越感。犹太人一直到今天他们有优越感，他们觉得蒙拣选的人只有犹太人，怎么可能神的恩典会临到外邦人去，连外邦人也蒙拣选。 这里却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被神拣选。我们这些预备要彰显神荣耀的、得丰盛的荣耀的人是谁？就是那些今天相信主耶稣，在神面前认罪悔改，接受主耶稣，他就居住在我们心里的人，我们就能够有荣耀的盼望。不管是犹太人也好，也是外邦人也好，今天人的得救都是因为这样的相信，主就进到我们的心里。我们看哥罗西书第一章，这一段不是很好了解，但是我们晓得神让我们知道他是公平的，他是要爱所有的人的，他不是只爱犹太人的。犹太人今天很不能够接受一个事实，就是他是全世界人的救主，他认为耶和华就是犹太人的神。哥罗西书第一章二十五节，在184面，保罗，神借着保罗来告诉我们这个过去犹太人根本不明白的一个奥秘。25节，他说，我照神为你们所赐我的职分做了教会的执事。这个执事不是我们今天教会里面的这组织上的执事，这个执事就是服侍神的啊，全世界服侍神的，有个特别职分的，他的特别的职分就是要把福音传给外邦人，要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这道理就是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但如今向他的圣徒显明了，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这个奥秘犹太人从前更不知道，以为只是犹太人是神的子民，可是那个保罗把这个神的奥秘在外邦人中也同样的有丰盛的荣耀，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外邦人今天也可以相信耶稣基督，然后今天圣灵居住在我们的心里，我们也同样的成为神的儿女，神的子民，我们跟他们一样是有荣耀的盼望的。不仅是我们有荣耀的盼望，而且凡是有神生命的人，我们活在地上都成为神彰显他荣耀的器皿。犹太人是如此，外邦人也是如此。我们看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哥林多后书第四章，所以神的拣选一方面显明他一定会对那些悖逆顽强顶撞的人是会发怒，是行审判的，另外一方面对所有的人，只要相信耶稣基督，按照福音的信息接受他做主的，他都住在我们的心里。我们有了主耶稣，我们就有复活荣耀的盼望，我们有了主耶稣，我们就能够成就大事。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六节，6节到11节，就讲到我们今天跟那些不得救的人是完全不一样的。你说是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有什么了不起？不是，我们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瓦器，但是我们得到了一个宝贝在里面呢。第六节，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 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我们能够看到主耶稣的荣耀，看到他原来是神，看到他是神的儿子，也看到他是来拯救我们唯一得救的盼望。然后第七节，我们看见了也接受了，我们就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我们这个人无非就是泥做的一个瓦器而已，但是这个宝贝当我们信的时候，接受他做我们救主的时候，宝贝进来了，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因此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也不致死亡，身上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基督徒的能力从哪里来？基督徒的能力从我们看到自己，我们是渺小，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只不过是瓦器，但是我们看到了瓦器里面有宝贝啊，这个宝贝在我们的心里面，环境不管多么的恶劣，我们都不会被打倒，变成不倒翁了。四面受敌不被困住，心里作难不致失望，遭逼迫也不被丢弃，打倒了也不会死亡。即算是在受苦，在苦难的当中，我们失去了性命，像那些为主寻道的那些人，又算得什么呢？马上就到主那里去了。所以神的拣选，他要在显明在我们这些蒙拣选的人，使我们能够这些器皿，我们就能够将他丰盛的荣耀，二十三节，丰盛的荣耀彰显在那蒙怜悯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上。就是我们呢，今天有宝贝在这个瓦器里的，二十四节，这器皿就是我们被神所召的，不但是从犹太人中，也是从外邦人中，这有什么不可能？这讲到神的公平，所以他拣选今天犹太人也好，外邦人也好，站在同一的层面，人得救不是因为我们是血统是什么，也不是我们是哪一种种族，乃是因为我们都是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看到了主耶稣的救赎，他为我们的罪死，我们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相信了接受了就得救了，我们也就是其实早就是被召了。神做这样的工作，来在我们身上彰显荣耀和丰富，从他的拣选的当中，拣选当中不只是从犹太人中而已，从外邦人也是一样的。所以保罗说有什么不可以？你说神不公平吗？神太公平了，只有你们这些narrow minded 的犹太人以为救恩只有属于你们，而且对于神真正的心意你们又不懂，抓了一点律法的知识，行了一些宗教的仪式，以为你们就比人高一等，其实你们在神的面前没有真正的悔改，也不过就让神彰显在你们的身上彰显他的愤怒，你们假如不再快点悔改的话，你们就要经历到神的愤怒和审判。所以这几句就是这个意思，神对于犹太人虽然是对他们是发怒，但是对他们还是多多的忍耐宽容，对所有的人都是如此。好，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